第四十四回，舒瞻巨鼎抗晋侯，悬高假命靠秦师。话说秦穆公私与郑盟，被晋退兵。晋文公大怒，胡偃进曰：“秦虽去不远，臣请率偏师追击之。君有归心，必无斗志，可一战而胜也。”既胜秦，正必丧胆，将不攻自下矣。文公曰：“不可，寡人惜赖其力，以辅有社稷。若非秦军，寡人何能及此？以子欲之无礼于寡人，寡人犹避之三舍，以报其师，况昏阴乎？且无秦，何患不能为政？”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，攻为如故。郑伯谓主武曰：“秦兵之退，子之利也；晋兵未退，如之奈何？”主武对曰：“闻公子兰有宠于晋侯，若是人迎公子兰归国，以请成于晋，晋必从矣。”郑伯曰：“此非老大夫，亦不堪时也。”石申甫曰：“吾老矣，臣愿待一行。”乃携众宝出城，直叩晋营求见。文公命之入。石申甫再拜，将众宝上献，至郑伯之命曰：“寡君以密耳蛮精，不敢显绝，然实不敢离君侯之羽下也。君侯赫然震怒，寡君之罪矣。不舔侍藏，愿效职于左右。寡君有弟兰，或侍左右，今愿因兰以起君侯之廉。君侯使兰兼政之国，当朝夕在庭，岂敢有二心？”文公曰：“汝离我于秦，明其我不能独下郑也。今又来求成，莫非缓兵之计，欲似楚旧耶？若欲我退兵，必依我二事方可。”石申甫曰：“请君侯命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，且献谋臣舒瞻出来，方表汝诚心也。”石申甫领了晋侯言语，入城回复郑伯。郑伯曰：“孤未有子，闻子兰昔有孟征，立为世子，社稷必享之。但舒瞻乃无古公之臣，岂可去孤左右？”舒瞻对曰：“臣闻主忧则臣辱，主辱则臣死。今晋人所臣，臣不往，兵必不解，是臣必死不忠，而疑君以忧辱也。臣请往。”郑伯曰：“子往必死，孤不忍也。”舒瞻对曰：“君不忍于一瞻，而忍于百姓之危困，社稷之陨坠乎？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，君何爱焉？”郑伯涕泪而遣之。石申甫同侯宣多送舒瞻于晋军，言：“寡君畏君之灵，二事俱不敢为。今使瞻听罪于幕下，为君侯储才，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士嗣，以终上国之德。”晋侯大悦，即命胡偃召公子兰于东鄙，命石申甫、侯宣多在营中等候。且说晋侯见了舒瞻，大喝：“汝执郑国之柄，使其君失礼于宾客，一罪也。受盟而复怀二心，二罪也。 命左右速具鼎货将烹之。舒瞻面不改色，拱手文公曰：“臣愿进言而死。”文公曰：“汝有何言？”瞻对曰：“君侯汝临必义，臣常言于君曰：晋公子贤明，其左右皆轻才，若反国必罢诸侯。及温之盟，臣又劝吴君，必忠事尽，无得罪，罪且不赦。天降正祸，言不见纳。今君委罪于执政，寡君明其非孤，坚不肯遣。臣引主辱臣死之意，自请救诸，以救一城之难。夫料事能重，智也。尽心谋国，忠也。临难不避，勇也。杀身救国，仁也。仁智忠勇俱全，有臣如此，在晋国之法，故宜烹矣。”乃具鼎耳，而豪曰：“自今而往，弑君者以瞻为戒。”文公悚然，命赦勿杀，曰：“寡人聊以弑子，子真烈士也。”家礼甚厚。不一日，公子兰取至，文公告以相召之意，使舒瞻同石申府侯宣多等即以世子之礼相见，然后跟随入城。郑伯立公子兰为世子，晋师方退。自是秦晋有隙。然翁有诗叹云：“生就同兵亦不欺，却因主武骗言疑。未贪东道迎头利，数士兵连哪得知。”是年未抽最后坠车折臂，内伤病复发，呕血斗于死。文公录其子未科四绝。未几，胡毛胡衍亦相继而卒。晋文公哭之痛曰：“寡人得脱患难，已有今日，多赖救世之力，不亦弃我而去，使寡人失其右臂矣，哀哉！”虚臣进曰：“主公惜二胡之才，臣举一人，可为卿相，为主公主才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所举何人也？”虚臣曰：“臣前奉使，设于季也，见一人方秉嗣而怒，其妻愧以午餐，双手捧献，夫以敛容接之。夫祭而后食，其妻侍立于旁，良久食毕，夫似其妻行而后复怒，始终无堕容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，况他人乎？臣闻能敬者必有德，往问姓名，乃细瑞之子细缺也。此人若用于晋，不若于子范。”文公曰：“其父有大罪，安可用其子乎？”虚臣曰：“以尧舜为父，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；以鲧为父，而有禹之盛。贤不孝之间，父子不相及也。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？”文公曰：“善，请为我召之。”虚臣曰：“臣恐其逃奔他国，为敌所用，以邪归在臣家中矣。君以使命往，方是礼贤之道。”文公依其言，使内侍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。细缺再拜其首，辞曰：“臣乃季也农夫，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禄，以贺宽宥，况敢赖宠以殿朝班？ 内侍再三传命劝驾，细缺乃簪佩入朝。细缺生得身长九尺，龙准丰仪，声如洪钟。文公一见大喜，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，使细缺佐之，复改二行为二军，谓之新上新下，以赵崔将新上军，姬正佐之。虚臣之子虚英将新下军，先都佐之。旧有三军，今又添二军，共是五军，亚于天子之制，豪杰相用，军政无缺。楚成王闻之而惧，乃使大夫窦章请平于晋。晋文公念其旧德，许之通好，使大夫杨楚府报聘于楚，不在话下。周襄王二十四年，郑文公结薨，群臣奉其弟公子兰即位，是为穆公。果应昔日孟兰之诏，是冬晋文公有疾，召赵崔先诊，胡业孤、杨楚府诸臣入寿顾命，使府世子欢为君，勿替霸业，复恐诸子不安于国，欲遣公子雍出仕于秦，公子乐出仕于陈。雍乃杜其所生，乐乃陈颖所生也。又使其子幼子黑豚出仕于周，以亲王室。文公薨，在位八年，享年六十八岁。使臣有诗赞云：道路奔驰十九年，神龙反学遂成全，河阳再进忠心显，城濮三军亦信全，雪耻仇恩终始快，赏功罚罪正无偏，虽然广简由天授，左右匡扶赖众贤。世子欢主丧即位，是为襄公。襄公奉文公之旧，殡于曲沃，方出绛城，旧中呼作大声，如牛鸣然，其旧重如泰山，车不能动，群臣无不大骇。太卜郭衍卜之，献其谣曰：有属西来越我援墙，我有巨挺一击三伤。衍曰：数日内必有兵信自西方来，我军击之，大捷，此先君有灵以告我也。群臣皆下拜，旧中生顿止，一决不中，遂如常而行。先诊曰：西方者秦也。遂使人密往秦国探信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却说秦将其子庞孙杨孙三人屯戍于郑之北门，见晋国宋公子兰归郑，立为世子，愤然曰：我等为他戍守以拒晋兵，他又降服晋国，显得我们无功了。已将密报知会本国，秦穆公心意不忿，只爱着晋侯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即公子兰即位，待其子等无家礼，其子遂与庞孙杨孙商议：我等屯戍在外，终无了期，不若劝吾主前师袭政，吾等皆可后获而归。正商议间，又闻晋文公一薨，举手加额曰：此天赞无成功也。遂遣心腹人归秦，言于秦穆公曰：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，若遣兵前来袭郑，我为内应，郑可灭也。晋有大丧，必不能救郑，况郑军四位方心，守备未休，此机不可失。秦穆公接此密报，遂与简叔及百里奚商议， 二臣同声进谏曰：“秦去政千里之遥，非能得其地也，特立其福祸耳。夫千里劳师，跋涉日久，岂能掩人耳目？若彼文无谋而为之备，劳而无功，中途必有变。夫以兵数人，还而谋之，非信也；成人之丧而伐之，非仁也。成则利小，不成则害大，非智也。师子三者，臣不知其可也。”穆公弗然曰：“寡人三治禁军，再平禁乱，威名著于天下，只因晋侯败楚成仆，遂以霸业让之。今晋侯即逝，天下谁为秦难者？正如困鸟依人，终当飞去。乘此时灭郑，以益晋河东之地，晋必听之，何不利之有？”简书又曰：“君何不使人行钓于晋，因而钓郑，以窥晋之可攻与否？吾为其子辈虚言所惑也。”穆公曰：“若待行钓而后出师，往返之间又积一载，夫用兵之道，急雷不及掩耳，如老辈何之？乃因约来人，以二月上旬师至北门，里应外合，不得有误。于是召孟明视为大将，西起竹白乙丙复之，挑选精兵二千余人，车三百乘，出东门之外。孟明乃百里奚之子，白乙乃简书之子。出师之日，简书与百里奚嚎哭而送之曰：‘哀哉，痛哉，吾见尔之出而不见尔之入也。’”穆公闻之大怒，使人让二臣曰：“尔何谓哭无师，敢举无军心也？”简书百里奚并对曰：“臣安敢哭君之师，臣自哭无子耳。”白乙见父亲哀哭，欲辞不行。简书曰：“吾父子食秦众禄，如死自分内事也。”乃密授一简，封至甚固。主之曰：“如可依吾简中之言。”白乙领命而行，心下又惶惑又凄楚。为孟明自恃才勇，以为成功可避，恬不为意。大军既发，简书谢病不朝，遂请治政。穆公抢之，简书遂称病笃，求还至村。百里奚造其家问病，谓简书曰：“岂非不知见机之道，所以苟留于此者，尚计吾子生还一面耳。吾兄何以教我？”简书曰：“秦兵此去必败，贤弟可密告子桑，被周集于河下，万一得脱，皆应西还，切记切记。”百里奚曰：“贤兄之言，即当奉行。”穆公闻简书决意归田，赐以黄金二十斤，彩缎百束，群臣俱送出交关而返。百里奚握公孙支之手，告以简书之言如此嫩般：“吾兄不托他人，而托子桑，以将军忠勇，能分国家之忧也。将军不可泄露，当密图之。”公孙支曰：“敬如命。”自去准备船只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孟明见白乙领赴密简，已有破证奇迹在内，是夜安营已毕，特来所看。白乙丙起而观之，内有字二行曰：“ 此行正不足虑，可虑者进也。小山地险而宜谨慎，我当收尔骸骨于此。孟明眼目疾走，连声曰：多多晦气晦气。白以义亦以为未必然。三帅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师，至明年春正月从州北门而过。孟明曰：天子在世，虽不敢以荣事业见，敢不敬乎？传令左右皆免胄下车。前哨牙将包满子骁勇无比，才过都门，即从平地超越登车，急如飞鸟，车不停轨。孟明叹曰：使人人皆包满子，何事不成？众将士哗然曰：吾等何以不如包满子？于是争先攘臂呼于众曰：有不能超胜者，退之殿后。凡行军以殿后为妾，军败则以殿为勇，此言殿后者辱之也。一军凡三百胜，无不超腾而上者。登车之后，车行迅速，如疾风闪电一般，霎时不见。使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孙满往观秦师，过气回复襄王。王子虎叹曰：臣观秦师小节如此，谁能敌者？此去正必无幸矣。王孙满时年甚小，含笑而不言。襄公问曰：尔童子以为何如？满对曰：礼过天子门，必卷甲戍兵而趋，今止于免胄，是无礼也。又超胜而上，其轻甚矣。轻则寡谋，无礼则易乱，此行也，秦必有败逆之辱，不能害人，只自害耳。却说郑国有一商人，名曰贤高，以贩牛为业，自昔王子颓爱牛，正为各国商人贩牛至周，颇得重利。今日贤高上袭其业，此人虽则商贾之流，倒也有些忠君爱国之心，排患解分之略，只为无人见引，趋于市井之中。今日贩了数百肥牛往周买卖，行至黎阳津，遇一故人，名曰简他，乃新从秦国而来。贤高与简他相见，问秦国近有何事。他曰：秦遣三帅袭郑，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不久即至矣。贤高大惊曰：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难，不闻则已，若闻而不救，万一宗社沦亡，我何面目回故乡也？遂心生一计，辞别了简他，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郑国，叫他速作准备，一面打点犒军之礼，选下肥牛二十头随身，余牛据济顿客舍。贤高自乘小车，一路迎秦师上去。来到华国，地名延津，恰好遇见秦兵前哨，贤高拦住前路，高叫：郑国有使臣在此，愿求一见。前哨报入中军，孟明倒吃一惊，想到郑国如何便知我兵到来，遣使臣远远来接，且看他来意如何。遂与贤高车前相见，贤高诈传郑军之命，谓孟明曰：寡君闻三位将军将行师出于敝邑，不忝之父竟使下臣高远靠从者。敝邑设乎大国之间，外辱迭至， 为久劳远戍，恐一旦不戒，或有不测，以得罪于上国，日夜警备，不敢安寝，唯执事量之。孟明曰：正君既靠师，何无国书？贤高曰：执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寡君闻从者驱驰甚厉，恐似辞命之休，或失营靠，遂口授下臣，匍匐请罪，非有他也。孟明附耳言曰：寡君之遣事为华故也，岂敢急政？传令驻军于延津。贤高称谢而退。西起白蚁问孟明：驻军延津何意？孟明曰：吾师千里远涉，正以出郑人之不易，可以得志。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，其违背也久矣。攻之则成固而难克，为之则兵少而无计。今华国无备，不若袭华而破之，得其虏获，犹可还报吴军，师出不为无名也。是夜三更，三帅兵分作三路，并力袭破华城。华军奔敌，秦兵大肆掳掠，子女玉帛为之一空。使臣论此事，为秦帅目中已无正矣。若非贤高剿命靠师，以度三帅之谋，则灭国之祸当在郑而不在华也。有诗赞云：千里驱兵狠似狼，岂因小华逞锋芒？贤高不假军前靠，郑国安能免灭亡？华自被残破，其军不能复国。秦兵去后，其地遂为魏国所并，不在话下。却说郑穆公接了商人贤高密报，犹未深信。时当二月上旬，使人往客馆窥参其子庞孙杨孙所为，则已收束车胜，厉兵秣马，整顿器械，人人装束，个个抖擞，只等秦兵到来，这里准备献门。使者回报，郑伯大惊，乃使老大夫主武往见其子庞孙杨孙，各以束帛为禁，谓之曰：吾子焉留于敝邑？敝邑以供给之故，原仆之麋鹿俱竭矣。今闻吾子戒严，亦者有形色乎？孟明诸将在周华之间，何往从之？其子大惊，暗思：吾谋已泄，失志无功，反将得罪，不为郑不可留，秦亦不可归矣。乃缓辞以谢主武，即日引亲随数十人逃奔齐国，庞孙杨孙亦奔宋国避罪。戍卒无主，屯聚于北门，欲为乱。郑穆公使一只狐多积行粮，分散众人，导之还乡。郑穆公录贤高之功，拜为君位，至此郑国安静。却说晋襄公在曲沃宾宫守丧，闻谍报秦国孟明将军统兵东去，不知何往。襄公大惊，即使人召群臣商议，先斩欲以打探明白，备知秦军袭郑之谋，遂来见襄公。不知先诊如何计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